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。张晨是榆林卫人，出身行伍，担任队长。他矫健敏捷，精悍勇猛，作战时喜欢冲击敌军精锐之处。跟随千总刘鹏防守黄甫川，刘鹏遭遇敌寇，战马被夺，身陷包围。张晨单枪匹马驰援，射中敌寇首领，夺回战马，载着刘鹏归来，由此知名。不久接替刘鹏的职务，多次在跨马梁、李家沟、高家堡、田家梁、西红山等地作战，都有功绩，升任宣府膳房堡守备。敌寇曾大举入侵，围攻城堡，想活捉张晨。张晨召集部下，以水代酒，欢呼歌唱饮酒，敌寇摸不清他的意图，不敢登城。张晨趁夜突围而出，从其他道路返回。上级认为他勇敢，提拔为延绥入卫游击将军。隆庆元年九月，土蛮大举入侵昌黎、抚宁、乐亭、卢龙，游骑兵到达滦河，诸将都不敢出战，只有张晨率领部队前往。辽东主帅王志道说，敌众我寡，前往必然不利。张晨不顾，率领所部一千人披甲直冲，喊声震动山谷，敌寇派几名骑兵试探，张晨奋勇上前斩杀，追到棒槌崖，斩首110余级，坠崖死伤者不计其数。战事平息后，蓟镇诸将都获罪，张晨因功升官二级。不久，敌寇潜入长子岭，参将吴昂被杀，命令张晨接替他。不久升任副总兵，统领总督标下事务，改守蓟镇西斜。万历初年，记录秋防功劳，升任蜀都督佥事。炒蛮潜入古北口，参将范宗儒追到18盘山，战死，剩余部众被围。张晨急忙同游击高廷礼等驰援，敌寇才退去，因此被罚降一级。万历五年春，以总兵官身份镇守宁夏。顺义王俺答报复瓦剌，想取到贺兰山，张晨不同意，俺答愤怒，出言不逊。张晨趁夜掘开汉塘而取水，使道路不通，又陈兵赤水口，俺答于是从山后离去。三年中护士没有人敢喧哗，巡视边防的给事中以科里责难，弹劾罢免了他。万历十一年，小阿卜户侵犯黑玉关，守将陈文之以下都被逮捕，朝廷下诏启用张晨为副总兵，驻守马兰峪。恰逢朵颜长昂多次骚扰边境，蓟镇总兵官杨四卫不能抵御，于是调杨四卫到保定，而调张晨接替他。长昂一向畏惧张晨，派他的从母土阿、妻子东贵到关前祈求投降，于是像当初一样安抚赏赐。蒙可真是俺答弟弟老把多的气切，因为与小阿卜户侵犯黑玉关，被停发碎赏，既已归顺，又猖獗起来，又傲慢言辞回复边臣，而让大弼指代为谢罪。大弼之是顺义王启庆哈的气切。张晨等识破他们的诡计，命令将士出塞捕获23人，关进监狱，让他们归还我方被掳掠的人。蒙可真因为自己宠爱的五人被俘，答应现还所掳掠的人，亲自叩关求索原来的赏赐。张晨等一起召大弼指进入演武场，严厉责备，两妇人叩头请求免死，才宽恕了他们，先后现还80余人，其中有被拘禁数十年的。张晨因功被记录优叙，不久升任蜀都督同知，召入签书左辅事务，出任陕西总兵官，镇守固原。万历18年春，调任甘肃镇守。火洛赤侵犯洮州、河州，捕尸兔将前往相助，他的母亲哭着劝阻不听，于是带着妻子女儿出发，从永昌宋家庄挖墙进入。张晨在水泉三道沟迎战，亲手格杀数人，夺下他的大旗。捕尸兔及其同党炒活都中流箭逃走，张晨也受伤，将士斩首数百级，活捉其爱女以及牛马羊10800余头。捕尸兔仰天大哭说，伤灾我的女儿，后悔不听母亲的话，以至于此，从此不敢回朝，与宰僧藏匿在西海。不久委托宰僧谢罪，他的母亲及顺义王也代为求情，于是归还他的女儿，让他返回河套。张晨因功升任实职，当时各部酋长非常桀骜不驯，经略正落专主合议，张晨认为这不可靠，上书陈述巴南、五要，大致说 边境薄弱，兵士寡少，粮饷匮乏，敌寇骄横，各部顺从叛逆难以明了，应该恢复兵额，严格选拔士卒，充足粮饷，分化敌士，明确赏罚，并且因伤势严重请求回乡，皇帝不许。两年后因病辞职。张臣历经四镇，名声显赫于边塞，是一时的良将。儿子张成英凭借父亲的恩应，累积功劳，做到延绥副总兵，勇敢而有谋略，尤其精于骑射，多次鏖战从未挫败。万历37年代替王威为延绥总兵官，杀忌及猛克实力，多次侵犯边境。这年冬天又侵犯波罗神木，张成英拦截击退，追击斩首80余人。杀忌想请求进贡，守臣厌恶他反复无常，拒绝了他。杀忌更加逼近边境，率数千骑兵侵犯双山堡，张成英击退他们，俘获斩首120有余。万历40年，杀忌再次入塞，张成英在响水截击，斩首170余级，积累前功，升任蜀都督同知，世袭本位副千户。这一年，辽东总兵官麻贵被罢免，下诏让张成英持往接替。莽金各部靠近宁前，守将祖天寿趁奸出猎，在曹庄被围，将士死亡230人，被掳掠600余人，祖天寿仅带数骑逃脱。事情上报，被判处死刑。张成英刚上任，得以免罪。敖克等侵犯中后所，张成英拒敌，斩其2名首领，其余逃出塞外。当时虎敦兔、炒花、暖兔、宰塞逼近辽东境内，没有一年不侵犯边境。张成英未到时，虎敦兔率3万骑兵侵犯穆家堡，参将郎明忠等拦截斩其40余骑。等到再次举兵，守将梁汝贵袭击攻破其营。不久乃蛮各部连续侵犯忠厚所、连山驿，副总兵李继功等力战，杀死其首领，其余慢慢退去。从此虎敦兔所属桂英哈等30余部都奉行约束，辽西得以稍得安宁。张成英不久因病离职，刚过一年多被启用守蓟镇，未到任又改镇辽东。万历46年4月，我太祖高皇帝起兵攻占抚顺，巡抚李维汉催促张成英复原。张成英急忙率副将坡廷相、参将蒲世芳、游击梁汝贵等诸营一同出发，驻扎抚顺。张成英据守山险，分军3路立营挖壕，布置火器。刚交锋，大清兵冲击，明军大溃，张成英、蒲世芳都战死。坡廷相、梁汝贵以突围而出，见失去主将，也陷阵战死。将士死亡10000人，生还者不到1/10，举朝震惊。不久，抚安、三岔、白家冲3堡接连失守，下诏逮捕李维汉，追赠张成英少保、左都督，建立祠堂名为金钟，世袭指挥千事。坡廷相以下赠英各有差别。张成英的儿子张英昌、张全昌、张德昌。张英昌继承祖父张臣的职务，因为指挥千事。因父亲阵亡，增加3级为都司千书，经略杨浩任用他为左翼游击。4路出兵，让他跟随李如柏。天启元年，升任大同锦屏参将，调任延绥。天启2年秋，河套入犯，不能抵御，免职回乡。都师孙承宗召他置于麾下，命他驻守锦州。孙承宗离开后，高帝全部撤除嵩山，锦州的守备张英昌也返回。崇祯2年，总督杨鹤传习张英昌署理定边镇将事务。河套入侵，他击斩120余级，升任昌平副总兵。杨鹤于是推荐张英昌以副将镇守定边。崇祯4年春，神议员攻陷保安，张英昌协同左光先攻破，斩杀神议员，其弟神一奎带领其众围攻庆阳。张英昌及杜文焕赶赴作战，围困才解。不沾泥围攻米之，张英昌协同王承恩击退。杨鹤招抚神一奎安置在宁塞，而杀死他的同党如成明。贼党张孟京、黄有才恐惧，挟持神一奎叛乱。延绥巡抚张福珍命令张英昌及马克攻击，斩首1700余级，黄有才逃走，神一奎坚守不下。这年冬天，洪承畴代替杨鹤，命参政戴君恩、总兵曹文照 同张英昌讨伐，多次击败贼军，贼弃城逃走。曹文照协同张英昌在驸马沟击败他们。次年春，张英昌擒获黄有才，混天侯攻陷宜军福州，袭击靖边，张英昌追击击败，射伤贼将白广恩。八月，山西总兵官马士林因病免职，升张英昌为都督佥事代替他。言官说宁武士兵善于逃跑，因命张英昌率所部3000人随行，朝廷批复同意。王之臣攻陷临县，该地背靠黄云山，榆林河发源于此，流入黄河。城池三面峭壁，西面阻水。巡抚徐鼎臣、总督张宗衡督兵进攻，贼与土寇田福、田科等互相依靠，久攻不下。恰逢王自用攻陷辽州，逼近省城，徐鼎臣返回，专门责成张英昌恢复。崇祯六年春，贼约田福劫掠官军，巡抚标下中军陈国威趁机假称王之臣前往迎接，斩下田福头颅悬挂城下，急攻贼才投降。张英昌在关中威名很显著，至此变得怯懦逗留，故意与贼回避。总督张宗衡五次发檄文召他都不去，上奏朝廷，限定张英昌与曹文照3个月平贼。张英昌躲避贼寇不攻击，杀害良民茂公，被巡按御史李松、兵科给事中祝世美弹劾。皇帝于是派进士担任张英昌的内中军。七月，部族在明迁邑溃散，监视中官刘允中弹劾他躲避贼寇，皇帝还是宽恕了他，命令会剿缉南贼。很久以后，在平山攻击贼寇，虚报首功，接连被刘允中及巡按御史冯明介、真定巡抚周刊庚弹劾，皇帝命令他立功自赎。崇祯七年春，追击贼寇到灵宝，稍有战功。后来在军州五岭山攻击贼寇，大败，身中一箭，退回河南。他的弟弟张全昌任宣抚总兵官，宣抚有警报，命令张英昌增援，又无功，下令解职听候勘察。崇祯八年，洪承畴出兵河南，命令他率领4家人马随从。三月，到达信阳，恰逢贼大举进入陕西，洪承畴命张英昌及邓启、尤宅文防守汉江南北。邓启战死，洪承畴认为贼必定由奉县栈道直入略阳，改命张英昌、尤宅文自云阳转赴新安、汉中，以会合左光先、赵光远诸军。到六月，艾万年、曹文照相继战死，贼全部奔向西安，洪承畴即传檄张英昌及左光先回救。八月，李自成攻陷咸阳。过两天，张英昌、左光先的军队到达，击斩440余级，俘获军师1人。等到张全昌兵败被贼俘获，其溃卒回到关中，掠夺沿河州县。山西巡抚吴深请求命令张英昌收编其部署，张英昌已得病，不能统军，不久去世。张全昌凭借恩荫叙用，历任灵州参将。崇祯四年，与潼关赵大印在中部攻击点灯子，后来连续在河阳、韩城作战，多有首功。巡抚练国士请求加2将副将衔。赵大印驻守耀州、富平之间，扼守贼西路；张全昌驻守韩城、河阳之间，扼守贼东路。崇祯五年七月，代替张英昌为定边副总兵。曹文照追击贼寇到陇州、平凉、凤翔交界，张全昌及马克率1000人接应，几乎消灭殆尽。次年五月，升任蜀都督佥事，充任总兵官，镇守宣府。张英昌正镇守山西，兄弟接壤担任大帅。次年七月，大清兵西征察罕，回师进入齐境，围攻龙门、新城、赤城，攻克保安州，逼近镇城，张全昌环城固守。不久，大清兵西行，张全昌进兵应州。皇帝因其孤军，命吴襄、尤士威复原，不听命。张全昌到浑源，以捷报上文，回军葛玉、杨坊口。吴襄等又不救援。八月，大清兵再次进入齐境。闰八月四日，攻克万全右卫，其他城堡多失守。解除戒严后，兄长张英昌因罪解职，命张全昌兼领齐军。兵科给事中常自喻说，文臣张宗衡等从重论处，而武臣从轻宽恕， 不合法。于是张全昌与曹文诏一同戍边，因山西巡抚吴申请求，命张全昌、曹文诏为元剿总兵官，与猛如虎等大破高家计。八年春天，在汝宁与洪承畴会合，击败了汝州的贼寇。不久向西进入潼关，与祖大弼在泾阳击败贼军。没过多久，在礼泉击败贼军。五月，与贺人龙在秦王岭击败老回回，随即解除了凤翔的围困，将贼军赶向秦州，在张家川击败他们。之后都司田英龙、张英龙战死，艾万年、曹文诏相继阵亡，官军更加衰弱，贼军全部奔向西安。洪承畴紧急传令全昌和曹变蛟先赶赴渭南、化州拦击敌军前方，亲自督率军队跟在后面，在洪香沟击退贼军，贼军于是向南进入商州、洛南。洪承畴又命令全昌和赵光远率兵3000人截断潼关大峪口，部下士兵大声哗变，擅自进入营泽，抢劫府库，杀人。河南巡抚玄默请求紧急救援卢氏，没有被采纳。赵光远擅自返回关中，全昌曲折行进到达颍州。九月中，在沈丘瓦店追击蝎子快，作战失败被俘，贼军挟持他攻打齐州、黄州。全昌因此代替贼军请求招安，总理卢相生不同意，则被全昌损失军队，辱没国家，说贼军如果真的想投降，可以消灭他们的同党来表示诚意。贼军不听命。过了很久，全昌逃脱回来，到洋河拜见卢相生。卢相生命令他在山西、陕西招募士兵，不久推荐给朝廷，命令他到军前立功，皇帝不同意。十年四月，因杨嗣昌的建议被逮捕，交给司法部门，贬谪戍守边境卫所。德昌、崇祯初年任清水营守备。三年夏天，剿灭王家印时受伤，获罪被剥夺官职。过了很久，重新启用历任保定参将，接连击败土寇人一王。十四年春天，总督杨文岳命令他跟随虎大威帅5000人救援开封，不敢前进。这年冬天，提升为保定副总兵，仍然跟随杨文岳多次立功。十六年去世，追赠特进荣禄大夫、左都督。董一元，宣抚前卫人，父亲董阳，嘉靖年间任宣抚游击将军。俺答进犯滴水崖，奋力作战而死。追赠官职，给予恩印，春秋两季世代祭祀。兄长董一奎任都督佥事，历任镇守山西、延绥、宁夏三边，以勇敢著称。董一元勇猛如同其兄，但智谋策略超过他。嘉靖年间历任蓟镇游击将军。土蛮、黑石炭等率10000多骑兵进犯一片时，总兵官胡震抵御，董一元功劳最大，破格提升俸禄3级，升任石门寨参将。隆庆初年，在棒槌崖击败敌军，功劳再次最大，又晋升2级，升任副总兵，驻防古北口，后调任镇守宣抚。万历11年，以都督佥事身份任昌平总兵官，不久调任宣抚。15年，调任冀州。过了很久，被弹劾罢免。正落经略洮河地区，命令董一元在西宁训练士兵。火烙赤进犯，董一元在西川攻击他，斩杀俘获很多。不久以副总兵身份协助守宁夏，提升为延绥总兵官。破败叛乱时，河套各部首领都帮助他。董一元乘他们向西抢掠，率轻骑突袭土妹的巢穴，获得首级130颗，驱赶他们的牲畜返回。贼寇因后方有顾虑而退去。晋升代理都督同知，入朝任中府佥事。辽东自从李成梁之后，由杨绍勋接替，一年中3次失势。游继先接着镇守，半年因病离职。朝廷商议选择主帅，于是任命董一元。泰宁部的速把亥被官军杀死，他的次子把兔儿常想报仇。叔父炒花和姑父花大帮助他，势力更强。西部的卜延台州是原插汉部土蛮的儿子，部众10多万，与把兔儿东西相互倚靠，多次侵犯边境。这时卜延台州一统一克辉政，脑毛大各部声称进犯广宁。而把兔儿率领炒花、花大、暖兔、伯爷儿的部众驻扎旧辽阳，将要入侵抢掠镇武、锦州、益州。 董议员与巡抚李化龙商议说，捕盐台州虽然人多，但离边境远，我们只担心把兔儿和炒花罢了。现在他们的部众不过10000骑兵，击败他们那么西部就不战自逃。于是派副将孙守廉急赴右屯抵御西部，而亲自率大军埋伏在镇武城外留控营等待敌军。敌军骑兵驰入营中，大笑，以为官军胆怯，于是深入。官军忽然从中路出击，奋勇呼喊冲入敌阵，从50到90，敌军大败奔逃，追击70多里，到达白沙锅，俘获斩杀540多人，缴获马驮约2000。伯爷儿中箭死，把兔儿也受伤，其余部众整夜奔驰，天明时停马环绕哭泣。第二天，捕盐台州进入右屯，进攻5天5夜，孙守廉等坚守，于是退去。当时是22年10月，捷报传来，皇帝大喜，祭告天地宗庙，宣布捷报，实行赏赐，提升董议员为左都督，加太子太保，因封本位世袭指挥使。兵部尚书实行以下也分别晋升官阶。伯爷儿最为剽悍，各部倚仗他以为强盛，曾诱杀庆云守备王凤祥，因此被急去年赏。到这时被歼灭，各部丧气，他的部下于是投降，把兔儿、炒花以及捕盐台州、瓜兔儿、逮青又到边境注目，约定明年正月抢掠辽阳、沈阳东西。董议员担心年底防备松懈，被贼寇乘机，于是先向西巡视，以遏制他们的锋芒。李化龙也留弱兵在广宁，多次向西发兵，以迷惑贼寇。董议员率领健壮士兵踏兵过河，监军杨浩与他同行。越过莫山，天降大雪，将士士气更加振奋。行军400里，3天3夜才到达他们的巢穴，斩首120级，缴获牛马、铠甲、武器无数，全军返回。把兔儿因镇武之战受重伤，叹息说：“我终究不能为父报仇了吗？”不久死去，他的部众散乱，各部都远远逃遁。董议员因功晋升世袭官阶2级。过了很久，因病回乡，命令王宝接替。朝鲜再次用兵，下诏董议员隶属总督行介麾下，参赞军事。不久，接替李儒没任御窝总兵官。当时兵力分四路，董议员由中路在四周抵御10000子，先攻下晋州，攻克望晋，乘胜渡江，接连捣毁永春、昆阳2处营寨。贼军退保四周老营，攻下他，游击卢德公阵亡。前进逼近新寨，寨子三面临江，一面通路，引海水为壕沟，海船停泊寨下数以千计，驻金海，故称为左右翼。董议员分派骑兵、步兵加攻，步兵游击彭信谷用大棒击寨，打碎几处，众军进逼贼军壕沟，捣毁他们的栅栏。忽然营中炮火炸裂，烟焰冲天，贼军乘势冲击，故城援军也到来，骑兵各将领先逃跑，董议员也退回晋州。事情上报，下诏斩杀游击马成文、郝三聘，即去彭信谷等人职务，充任办事官。董议员也被剥夺公保，降职3等。适逢关白死，倭寇逃走，10000子被陈琳歼灭，董议员得以恢复原官阶，赏赐银币。过了很久去世，董议员历任镇守冲要边境，都有牢记，与麻贵、张晨、杜同、达云同为边疆中的杰出者。王宝、榆林卫人，骁勇无比，从行伍出身，积累功勋，任延绥参将。万历16年，升任延绥，定边副总兵。19年冬，提升为代理都督佥事，充任昌平总兵官。不久改任山西。蓟镇总兵官张邦奇被弹劾，命令王宝与他调换职位。自嘉靖庚戌年以后，蓟镇比别的镇重要。穆宗有诏令，擒获大小部落首领的破格酬赏，其他镇不得相比。到俺答请求通好，宣府、大同、山西3镇烽烟平息。陕西4镇因火落赤毁弃盟约，才又开始用兵，但贼寇势弱，容易抵御。只有泰宁、察汉各部时时进犯辽东，而蓟门靠近京城，与辽东主帅都谨慎选择。因王宝有威望，用他镇守。朵颜部长昂在张臣镇守冀州时归顺。过了5、6年， 又接连进犯石门路、木马峪、花场谷，于是停止他们的市场赏赐。后与银灯进犯山海关，不久又奔驰到喜风口索取赏赐。张邦奇假意答应增加贸易，又杀他们的通事25人。长昂更加愤怒，进犯大青山。不久派他的同党小狼儿等潜伏在喜风口，射杀侦察兵。适逢王宝已到，于是擒获小狼。长昂常依靠小狼儿出谋划策，恐惧而谢罪，现还抢掠的人口牲畜。王宝于是释放小狼。长昂补足五贡，边吏才补足二赏，护士照旧。御史陈玉文援引穆宗诏令请求，晋升王宝为代理都督同知，副将张守愚以下都晋升官阶。蓟镇三协南营兵是戚继光招募的，调去攻打朝鲜，撤回时途经石门，鼓噪哗变，挟持要求增加月饷。王宝诱骗他们到演武场攻击他们，杀死数百人，以谋反上报。几时中戴世恒御史汪以时进言南兵并未谋反，王宝任意击杀，请求派官查问。巡官御史马文清庇护王宝，说南兵有十大逆罪，尚书实行附会他的话，于是以平定变乱之功提升王宝官职为石寿，因封儿子。督抚孙显、李仪等也升官受赏，当时舆论批评此事。23年冬，顺义王扯立刻之弟敢兔率三军进犯白马关及东西台，被守备徐光启、副将李方春、戴延春击退。第二年秋，又与部长道部进犯黑谷顶，战败而去。王宝估计他们再来，分营在开连口及恒河，贼寇果然驰向恒河。官军半夜急速抵达石塘岭，袭击贼营，贼军大惊溃散，乘势追击出塞。这年冬天又进犯罗文玉，战败退去。下诏接替董一元镇守辽东。朝鲜再次用兵，敕令王宝防守海路，在海州去世，追赠左都督。儿子王学书任宣抚总兵官，王学时、王学礼都任副总兵。王学书退居乡里后，镇守榆林城，抗拒李自成，不屈而死。杜同，字来仪，昆山人，迁居延安卫。万历初年，由世袭恩应累积官至清水营守备，以谋略勇敢著称。升任延绥入卫游击将军，改任古北口参将，因总督梁孟龙推荐，提升为延绥副总兵。14年，就地受任代理都督佥事，充任总兵官。当时捕尸兔以都督同知身份为河套之主，但号令不能施行，部下各雄踞一方，心思长不可测。寿墨向来没有斗症，自从嘉靖庚戌年深入石州染上此症，进犯者往往死亡。打而汉氏捕尸兔祖父极能的部落，多次奉命进贡，累官至指挥同知。一天护士返回，与同伴突退台吉等都染痘而死。突退之子阿济怀疑边吏害死其父，想作乱。等到捕尸兔向西协助火落赤一同骚扰河西，各部于是蠢动。19年冬，打而汉之子土妹与他部民安护士完毕，又到边境要赏，声称进犯内地。杜同与巡抚贾人员商议先出兵袭击，于是命令参将张刚从神木，游击李少祖从孤山，杜同率轻骑从榆林，三路并出。遇到贼军奋力作战，大破敌军，斩首470多级，割取民安首级而还。延绥自从即能归顺，塞上得以休战20年，从此兵端再开。民安之子百言太天天想着报复，抢掠没有停止的时候。杜同先前被弹劾罢免，因这次战功破格受任右都督，签书后府。21年以总兵官身份镇守保定。24年调任延绥。第二年再调任镇守宁夏。卓立兔宰僧进犯，在水塘沟迎战，俘获斩首120人。贼寇更纠集各部，接连进犯平鲁、新武。杜同都率诸将马孔英、邓凤、萧如慧等接连击败他们，斩首200多级。而延绥将士也多次捣毁巢穴，各部首领恐惧，请求讲和，言辞非常哀切。30年，二镇抚陈孙维成、黄家善共同谋划安抚，于是恢复共事。论功行赏，文臣自内阁以下全部升官。杜同因已离职，只赏赐银币，允许重新启用而已。 过了很久，在家中去世。杜同从偏将到大帅，累积首功1800，当时佩服他的勇猛。弟杜松，字来清，有胆略智谋，勇健无比。由舍人从军，累积功勋，任宁夏守备。万历22年，捕师兔抢掠张春景，大举进入下马关。杜松协同游击使舰李经率2000多骑兵在马连井拦击，小胜，误入埋伏，使舰战死，杜松、李经都受重伤，士兵死亡过半。麻桂援军到来，杜松又裹伤力战，贼寇才败走。当时杜松已升任游击将军，论功升任延绥参将。麻桂大举倒朝，杜松率右军从清平塞出击，斩杀俘获很多，升任副总兵。不久以原官改任宁夏东路。杜松为将廉洁，但气量狭小，不能容人。曾因小愤剃发为僧，不意听任他回乡。不久启用为孤山副总兵。33年提升为代理都督佥事，接替李如章镇守延绥。第二年套寇进犯安边、怀远，杜松大破敌军，改镇冀州。36年夏天接替李成梁镇守辽东。12月在连山驿击败敌人。赖晕歹是朵颜长昂的儿子，狡诈成为边境祸患。他和叔父莽京潜入冀镇河流口，大肆掠夺后离去。又勾结皇太极图谋进犯喜峰口。董松接受总督王向前的指示，秘密袭击皇太极的营帐，以牵制冀镇的敌人。于是从宁远中佐所连夜奔驰到哈流兔，袭击杀死了拱兔部落140多人。以重大胜利上报，请求重赏。副使马整认为拱兔已经归附，不应该绞杀，他们会复仇，于是和董松互相攻击。董松愤怒，请求赏赐更加急切，皇帝下诏给了他。拱兔果然因为无罪被绞而愤怒，小歹青又多次激怒他，于是用5000骑兵攻陷大圣铺，抓住守将耿尚仁并肢解了他，深入小林河，肆意焚烧掠夺。游击将军于守志在山口遭遇大败，死了1000多人，于守志也受了重伤。董松驻扎在大林河，不敢救援。辽东人多责怪董松，朝廷议论说董松之前只到达锦州边境10里，没有出塞，所杀的是保卫边塞的部落，全部是捆绑后杀死的，不是阵前斩杀。董松更加愤怒，说巡抚、巡按等官员附和马整，损害了他的奇功，亲自带领军队出塞，想要捣毁敌巢来吸血前耻，但只取得了5颗首级，士兵和马匹大多陷在大凌河。董松更加羞愧愤怒，多次想要自杀，烧毁了他的铠甲、头盔和兵器，不再过问一切边疆事务。兵部将此事上报，于是勒令董松回乡，而用王威接替他。董松被废黜后，当时很多人可惜他的勇猛，但厌恶他败坏事情，没有人推荐他。到了43年，河套的敌人大规模入侵，命令董松用轻骑兵袭击火洛赤的营地，获得首级200多个，重新被任用。过了2年，冀州、辽东多事，特别设置总兵官镇守山海关，让董松担任。46年，张承英战死，下诏董松火速救援辽阳。第二年2月，杨浩提议分4路出兵，因为抚顺是最紧要的关口，命令董松用6万兵抵挡，原总兵赵孟林、保定总兵王轩作为辅助，约定3月2日到达二道关，与李如柏等人一同进军。董松勇敢，但没有谋略，而且固执任性。29日夜里出抚顺关，每天奔驰100多里，到达浑河。渡河到一半时，河流湍急，不能全部渡过。董松喝醉了，催促他们，将士大多淹死在河中。董松于是率前锋前进，接连攻克2个小寨。董松很高兴。3月初1，乘势奔赴萨尔湖谷口。当时大清正在界凡山上筑城，一夫15000人，用精锐骑兵400人保护他们。听说董松军队到达，精锐骑兵就全部埋伏在谷口等待。董松军队经过将近一半时，伏兵从后面攻击他们，追到界凡渡口，与筑城夫会合，占据山旁的吉林崖。第二天，董松率领大军包围吉林崖，另外派遣将领在萨尔湖山上扎营。董松军队攻打吉林崖，正在战斗时，大清增加1000人帮助他们， 随后又连续派遣两骑士兵赶往介凡作为援军，同时派遣六骑士兵攻打董松的另一位将领在萨尔湖山上。第二天，六骑兵大战，击溃了萨尔湖山的军队，死者互相枕藉。所派遣帮助吉林崖的军队从山上奔驰而下攻击董松军队，两骑士兵也直接向前夹击，董松军队大败，董松、赵孟林和王轩都战死阵中，尸体横陈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大清军队追击败军20里，到达韶情山才返回。当时500车营还在浑河受阻，而董松已经战败。不久，马林、刘廷两军也战败，只有李儒百亿军逃回。事情上报后，朝廷议论大多责怪董松轻率进军。天启初年，追赠为少保、左都督、世袭千户，建立祠堂赐予祭祀。王轩也被追赠官职，建立祠堂，世袭指挥千事。王轩是榆林人，赵孟林参见他父亲赵可的传记。童子文焕，字涛武，通过硬币叙用，历任延绥游击将军，逐渐升任参将、副总兵。43年，提升为代理都督千事、宁夏总兵官。延绥遭受敌寇入侵，文焕赶去救援，大败敌军。第二年，就接替关秉忠镇守延绥，多次在安边、保宁、长乐击败敌寇，斩杀300多人。西路的火洛赤、卜延泰恐惧，相继投降。沙济多次侵扰边境，被文焕击败，于是归顺。不久后，又与吉能、明爱联合，驻扎在高家、柏林边境，要求封王、补充赏赐等10件事。文焕袭击他们的营地，斩杀150人。火洛赤各部落聚集刀发誓，献上伐99。99是部落中伐骆驼、马、牛、羊的数量。随后，沙济又在沙沟设伏，又杀都指挥王国安，纠集猛客实力，进犯双山堡，又进犯波罗。文焕击败了他们，追击20多里。当时，套寇号称10万，但他们的部众分为42支，多的有2-3千，少的不足1000骑兵，屡次不得志。沙济于是与吉能、明爱、猛克实力相继归顺，延绥于是少有事端。文焕不久因病回乡，天启元年再次镇守延绥，下诏文焕救援辽东。文焕于是派兵出河套，捣毁巢穴，以招致敌人。各部落非常痛恨，深入固原、庆阳，包围延安，扬言一定要绑缚文焕，掠夺10多天才离开，命令解除职务，等待调查。佘崇明围攻成都，总督张我绪请求命令文焕前往救援。到达时，包围已经解除，与各军一起收复重庆。佘崇明逃往永宁，文焕停留不前。不久提升为总理，全面统领四川、贵州、湖广军队。估计不能控制贼寇，称病辞职离开。因延绥失势之罪，被发配戍边。7年，被启用镇守宁夏。宁远、锦州告急，下诏文焕火速救援，不久命令分兵镇守宁远，晋升为右都督，调任守山海关，不久称病离职。崇祯元年，记录收复重庆的功劳，硬币为指挥千事。3年，陕西群盗兴起，五镇总兵一同以秦王的名义行动，总督杨鹤请求命令文焕代理延绥镇事务，监管固原军队，多次击败贼寇，但贼寇也日益增多。恰逢山西总兵王国良在河曲攻击王家印，大败，贼寇进入占据了该城。布衣设置一员大将，监管山西、陕西军队协同讨伐。于是命令文焕为提督，与曹文照一起奔驰到河曲，断绝粮道来围困他们。神医员攻陷宁塞，文焕家被破坏，于是留下曹文照，命令文焕向西返回。4年，御史吴申弹劾他杀害延川难民茂公，给事中张承照又弹劾他，被下狱剥夺官职。15年，因总督杨文岳推荐，以原官职讨伐贼寇，没有功劳，又称病辞职回乡。儿子弘毓，天启初年历任延绥副总兵。7年夏天，文焕救援辽东，立即提升为总兵官，代理镇守宁夏，累积资历至右都督。崇祯年间，提督池河、浦口二营练兵，阻止贼寇南渡，很有功劳。13年， 调任镇守浙江。不久称病离职。国变后，文焕父子回到原籍昆山，去世。萧如勋，字季兴，是延安卫人。万历年间，由世袭百户，历任宁夏参将，镇守平鲁城。20年春天，破败，刘东阳占据宁夏镇城反叛，派遣他们的党羽四处掠夺土地。破败的儿子程恩攻取玉泉营，游击复还据守，被他的部下抓住。贼寇已经攻取中卫和广武，参将熊国臣等人弃城逃跑，各城都望风而降。贼党土文秀攻取平鲁，只有萧如勋坚守不降。萧如勋的妻子杨氏是原尚书杨照的女儿，贤惠而有智谋，帮助丈夫死守，每天准备牛肉和酒犒劳士兵。破败的杨子破云最骁勇，带领河套的卓力兔猛攻。萧如勋在南关设伏兵，假装战败，引诱贼寇进入，射死破云，其余部众败退，又袭击卓力兔的营地，获得很多人畜。卓力兔愤怒，又来进攻，被麻贵击退，城池得以保全。当初皇帝听说萧如勋孤城抵抗贼寇，非常高兴，厚赏银两和布匹，提升为副总兵。六月就以都督佥事身份担任宁夏总兵官，全面统领延绥、甘肃、固原的各路援军。那年秋天，最终与李如松等人共同平定贼寇，再次晋升为代理都督同知，应避锦衣卫世袭指挥佥事。妻子杨氏也受到表彰。22年八月，捕食兔向西进犯定边，擅自进入固原塞，副将僵直不能抵御，于是从沙梁龙墙进入，直抵下马关，在内地纵横近一个月。萧如勋被免官，僵直被交给法官审讯。不久又以总兵官身份镇守固原。套寇入侵，击退他们。青海敌寇纠集番族进犯洮州、明州，萧如勋和临洮总兵孙仁抵御他们，擒获斩杀340多人，安抚叛藩5000人，获得骆驼、马匹、甲胄、兵器无数，再次镇守宁夏。银锭、傣城多次进犯，总是受挫败退，调任镇守冀州。很久之后被罢官回乡，再次启用为原官职，镇守延绥。天启初年，朝廷议论京城军队不够用，召边疆将领分营训练，萧如勋主管神机营。上朝觐见，皇帝赐予食物，并加以奖赏慰劳。第二年出京镇守徐州，不久召回京城，又以总兵官身份镇守保定。5年夏天，魏忠贤党羽弹劾他与李三才联姻，于是被剥夺官职。崇祯初年去世，按照制度赐予抚恤。萧如勋作为将领稳重，历经七镇，在所人之处受到称赞。自隆庆以后，河势已经形成，烽火警报减少，朝廷将镇帅视为外库。山野之人及杂流求取朝事书信前往的，无不满足欲望。蓟镇戚继光有能诗的名声，尤其喜欢延揽文士，亲近家财结交，从军府中取用。萧如勋也能作诗，世人趋之若鹜，宾客座位常常满员。妻子杨氏、继妻南氏都是贵家女子，以至于摘下簪耳供应客人还不够。军中对此感到痛苦，但萧如勋不能拒绝。一时风气所崇尚，各边境的物力因此耗费，有时之事感叹。萧如勋的祖父萧翰是凉州副总兵、都督佥事，父亲萧文奎是金营副将、都督同知，哥哥萧如兰是陕西副总兵、都督佥事、前府佥书，萧如慧是宁夏总兵官、都督同知，萧如芷是提督南京教场、都督佥事，达云是凉州卫人，勇敢强悍，富有智谋。万历年间，继承世袭职务指挥佥事，提升为守备，升任肃州游击将军。巢湖儿入侵，与参将杨俊一同击败他，升任西宁参将。永少卜是顺义王俺答的侄子，部众强盛，先前曾授予都督同知，再次晋升龙虎将军。自以为共事在宣府，守臣对待自己优厚，不能放肆，于是跟随俺答向西迎接活佛，留下占据青海，与瓦剌他卜囊每年成为西宁的祸患。曾诱杀副将李逵，边臣不能报复，更加有轻视中国的想法。23年9月9日，估计将士一定会宴饮，率领精锐骑兵 直入南川。所属番人侦查报告，达云在要害处设兵，命令番人绕到独耳峡口外，暗中扼住其后背，而自己率领2000精兵与他们交战。刚交战，伏兵忽然出现，敌寇首尾不能相顾，番人夹击，大败他们。达云亲手斩下他们一个首领的头颅，斩首680多人。那些逃往峡外的又被番人歼灭，获得骆驼、马匹、兵器无数，是西部边疆的第一战功。所斩首的把多尔哈，就是先前杀死李逵的人，那个地方就是李逵阵亡的地方，时间又都是九月。之前副将李莲芳被敌寇杀死，总兵游记先生擒获他的仇人，边民以这两件事为快事。达云取胜后，估计敌寇一定会再来，集中大量兵力等待。过了一个月，敌寇果然联合真相，火落赤各部先包围番腊不尔寨来引诱官军，番人不能支撑，与敌寇会合，敌寇于是逼近西川。达云督促各军在康长沟扎营，敌寇全军包围他们，箭矢如雨。达云左右冲击，从辰时到申时战斗数十回合，敌寇死伤无数，于是用长枪钩杆专门攻击西宁军。西宁军坚固不可攻破，敌寇才逃走，追击数十里而返回。捷报传来，皇帝非常高兴，派遣官员祭告天地和祖庙，宣布胜利。大学士赵志高以下全部升官，达云提升为都督同知，应弼本位世袭指挥使。敌寇每年掠夺各藩族，藩族不能抵抗，就转而归顺敌寇。等到敌寇战败远迁，达云急忙招抚藩族，恢复产业的7000多户。永少卜连续进犯鸣沙、上古，达云都击退他们。当初南川奏报胜利时，达云已经升任副总兵，至此命令以总兵官身份镇守延绥。不久镇守甘肃。26年，永少卜再次进犯西宁，参将赵希云等人战死，达云被罚停发俸禄。甘州和宁夏之间有座嵩山，兵兔、阿赤兔、宰僧、卓力兔等部落占据那里，屡次成为两镇的祸患。巡抚田乐决定收复。云与副将甘州马应龙、凉州江河、永昌王铁快等人分路袭击。敌军远逃，全部摧毁了他们的巢穴，开拓土地500里。云英公晋升右都督，应弼世袭指挥千事。不久，青海敌军纠集部众分路进犯河西，五条道路都有防备，斩获首级170多。嵩山收复后，修筑边墙，分兵屯驻设防。记录功劳，晋升左都督。敌军留恋旧巢，城官军撤防时偷偷进犯，云据守险要迎击，敌军大败，斩首160，加封云太子少保。敌军更纠集同党进犯镇藩，云与诸将葛赖等人大败敌军，斩首370多级。皇帝为此祭告祖庙，行赏提升云世袭应弼两级。敌军再次进犯，云击败并赶走他们。这时敌军失去嵩山，逃往占据贺兰山，后来联合青海各部不断劫掠，营定逮城尤其凶悍。33年，联营进犯镇藩，云派副将柴国柱攻击，敌军大败而逃。不久，青海敌军再次大举入侵，将士分路拦截攻击，活捉其首领沙赖，其余败逃。35年济公，云增加勋级应弼。这一年，嵩山、青海两部敌军再次联合进犯凉州，云在洪崖迎战，大获全胜，斩首130多。云作为将领，总是冲锋陷阵，所到之处未曾挫败，威名震动西部边疆，是当时边疆之首。殷秋房死于军中，追赠太子太保。儿子齐勋，万历末年任昌平总兵官。游记先，榆林卫人。万历年间，累积功劳，任大同副总兵。18年，火落赤，真相进犯桃河，副总兵李莲芳等战死。朝廷下诏晋升蜀都督千事，充任总兵官，替代刘承嗣镇守固原。敌军占据莽腊、捏弓二川，每天蚕食番族，并骚扰西宁。听说官军大急，卜师兔又在全战败，于是趁兵间渡过黄河向北逃走，留下其党羽科卜烈、宗塔等500多人在莽腊川南山放牧。南山就是石门大山口， 是通往乌斯藏的门户。蜀藩来报告，季先于是命令藩人以800人做前导，与原总兵程四、游击袁进学、吴贤等疾驰700里，直抵南山，奋力攻击，大破敌军，斩首150多，活捉12人。有个叫拜巴尔的，是可捕猎的侄子，以前杀死李莲芳，至此被擒获。部队撤回，敌军尾随到撒川，见有防备，于是夜里逃走。其他敌军进犯镇羌、西宁、石阳也都失败。火洛赤于是迁移帐幕到西海，记录功劳，提升石授官职，增加世袭印币一级。不久因病回家，后来启用掌管中军府事。21年冬，任辽东总兵官，草花2000骑兵进入韩家路，季先督率各军奋力攻击，敌军才离去。再次称病回家。24年，启用镇守冀州。自从戚继光镇守10年，各部虽然叛服无常，但边境警报较少。敌军曾一度进入青山口，立即败退。最后，长昂引导班、白二部长入侵，取到石门、窥视山海关，京东百姓全部逃入通州。季先出关，敌军已劫掠宁前离去。总督简达恼怒季先不追击，而季先正在招收降丁800人，想依靠他们使用。简达于是上书说，藩人情况难以驾驭，恐怕留下后患，请求调季先到别镇，让降丁随往。布衣以延绥杜松与他对调，巡抚刘四科争论此事。简达又上书说，守边的关键在于自强，只有季先主张依靠降丁。去年出关，何曾得到降丁出力？文书频繁到来，边关虚实早已被他们窥探，变化突然发生，如何应付？兵科宋一涵等极力支持简达的意见，并且弹劾季先其他事情。季先于是被免职，死在家里。季先一只眼失明，熟悉军事，敢于作战，当时称为独木将军。官秉忠，榆林卫人。万历年间由世袭印币起家，历任固原参将，升任宁夏、甘肃副总兵，曾与主将达云在洪崖大破敌军，营定、逮城屡次被挫败离去，以守冀镇东斜，累积功劳，家属都督同知。40年五月，升任总兵官，替代张成英镇守延绥。河套敌军进犯保宁，秉忠督率参将杜文焕等在白土涧打败他们，一天内2次告捷，俘斩250人，割下其首领12人的耳朵。不久，棋牌撒勒进犯长乐，秉忠率领轻骑追击袭击，大获全胜。蒙克实力进犯保宁，秉忠又击败他。后来蒙克因求赏未得，再次进犯保宁及怀远，秉忠根据敌情以近骑拦击，先后斩首220多。蒙克及棋牌又率千余骑进犯波罗，远远望见保宁的军队，于是逃出塞外。吉能是卜士兔的儿子，是河套中的首领，兵马在各部中最强，见卜士兔承袭顺义王，补领了5年的市场赏赐，于是挟制要求封王，并要求归还8年的市场赏赐。边臣不允许，于是大怒。恰好其他部落铁雷因天花病死，妄言是边吏毒杀，而煞忌在边境抢劫，又被挫败逃走。吉能于是联合河套各部大举入侵，东路高家、大柏油、神木、柏林，中路波罗，西路专井、宁塞，各城堡全被蹂躏。副将孙洪模在大柏油抵御，中伏被围，游击万化福等不救援，士卒死伤过半，洪模于是投降。秉忠听说敌军进入，急忙派游击张榜悄悄结营，又失败，死400多人。恰逢前任统帅杜松、宁夏帅杜文焕援军到来，一起击败敌军，而秉忠所部也有斩获，敌军才退去。然而仍驻扎塞下，不时劫掠。秉忠也屡次出击袭击，多获首级，最终因先前过失被弹劾去官。正等待替代，杀季计划从双山、建安入侵，秉忠设伏等待，于是大败离去，斩首200多。46年，与刘听、柴国柱等一同被召，命掌管前府，不久赶赴辽东增援。杨浩四路出师时，命秉忠防守镇城，不久称病辞职回家，后来去世。儿子辅明也任宁夏总兵官。柴国柱、 西宁卫人。万历年间，由世袭硬币历任西宁守备，骁勇凶猛，善于射箭，跟从参将达云在南川攻击敌军，勇冠全军。济公升都指挥千事，敌军侵犯边境，总被国柱挫败，多次升任凉州副总兵。嵩山收复后，政见保至封岁，敌军几次来骚扰，国柱连连击退他们。营定代称联合军队进犯镇藩，国柱及时救援，斩首200多，缴获马驮甲仗无数。青海敌军大肆劫掠镇羌、黑古城等堡，守备杨国桢不能抵御，国柱急忙率游击王允中等击退他们。营定代称再次进犯河西，国柱拦截攻击，获首级120。升署都督佥事、陕西总兵官。36年春，改镇甘肃。营定代称屡次不得志，更劫掠永昌。国柱疾驰与他们大战，击败他们，追到麻山湖，斩首160多。其部落在入侵，守备郑崇雅等战死，国柱因此被罚扣俸禄1年。河套、嵩山各部酋长合兵入侵，国柱传习诸将分路攻击，再斩首160。多次加右都督、世袭指挥佥事，很久以后被免官。46年夏，召回掌管都督府事，不久替代杜松镇守山海关。杜松战死，虎敦兔乘机犯边，国柱等竭力遏制，不久一阵沈阳，称病辞职回家。天启初年，追录边公，加左都督，去世后按制度赐给抚恤。李怀信，大同人，由世袭硬币历任都指挥佥事，掌管山西都司，廉洁勤勉，多次被推荐。万历年间，升延绥中路参将，进任定边副总兵。捕狮兔、火烙翅、铁雷、百岩泰等每年骚扰边境。定边位于延绥西面，遭受祸患尤其严重。怀信勇敢有谋略，敌军进入总是被击败。他前后镇守的统帅杜松、王威、张成英、关秉忠又都是一时之选，所以边境祸患虽然严重，而士气不衰。43年，升甘肃总兵官，延绥人为他建立升祠。嵩山敌军入侵掠夺卢沟墩等地，怀信拦截攻击，大败敌军，斩首300多，缴获驼马甲仗无数。随后又分三路进犯镇藩等堡，怀信也分路抵御，敌军引兵退还，将士尾随其后，获首级190多。从此敌军入侵多失利而去，威名震于河西。此前陕西只设4镇，自西宁多景增设临洮总兵官，于是成为5镇。然而只有甘肃、延绥最当敌冲，所以选择统帅常很慎重。而甘肃北有嵩山，南临青海，各部落环绕居住在境外，尤其难以防御。怀信在镇边人依赖他而无所畏惧。47年，辽东危急，朝廷下诏命充任援剿总兵官，即驰赴辽东。这时熊廷弼任经略，命令怀信与柴国柱、贺世贤率40000人守卫沈阳。卵兔、炒花谋划入侵，廷弼急忙调怀信戍守守山，敌军不敢进入。不久范邑有警报，传习怀信抵御击退敌军。辽东战事更加危急，许多老将多回避。廷弼又负气凌驾于诸将，怀信不能忍受，也兼卧称病辞职离去。天启2年，启用镇守大同，第二年罢官。后来追录边公，进左都督，很久以后死在家里。赞与张晨等人以勇烈自奋，在边疆立功，都是一时的良将之选。董一元在白沙锅、莫山的胜利，其伟不亚于王岳。至于张成英与杜松，以将门之子捐躯报国，比起世人所说的东里西麻，相差多少呢？